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健康乐自在》，这是一个关心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您是不是曾经有过记性很不好的时候，常常忘东忘西？或者您家中有60岁以上的老人，常常忘了刚刚才发生过的事情，您会不会担心他是得了老年失智症呢？其实，在神经内科诊断病人是不是有记忆力、智力退化现象的时候，是有一套客观评量标准的。今天就由台北荣民总医院一般神经内科的临床心理师、美国南加大神经科学博士林克能医师来跟大家谈一谈，在做失智症诊断的时候必须要做的认知功能评估。林博士你好。
你好。
你在之前呢，我们已经跟那个刘主任谈了有关于阿兹海默症或是整个失智症的这个大概的情况。那么特别主任在提到说，失智症或是老人失智症要去进行诊断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过程，
对，
就是您这边负责的，是不是跟大家谈一谈将什么样的一个内容？
好的，有关这个老人失智症的认知功能评估呢，其实在整个诊断的过程里面，它扮演一个蛮重要的角色。那一般来讲，就是说当病人看了门诊之后呢，大夫会根据他的一些这个记忆力方面的抱怨，还有实际的一些相关的神经检查之后，他会请病人到我们这边来做认知功能的评估。那这个是包括了几个一些在国内外都蛮常用的一些所谓认知功能的测验。那这个部分就是说，我们会针对病人到底他抱怨他记忆力还有其他相关的认知功能方面的退化，我们有一些测试的工具来测试到底是不是这个病人他真的记忆力不好。那透过这样的一个检查的过程，我们可以去看得到这个病人到底是只是他自己担心自己记忆力不好呢，还是说实际上在他的这个认知功能的表现上，我们已经感觉到他真的有在退化。那除了这个病人的检查部分之外呢，还有一部分就是说，我们会透过跟家属方面的一个做了很深入的一个晤谈，去了解到底这个病人在他的日常生活功能里面有没有一些因为可能是开始有些记忆力方面的退化而引起的日常功能方面的一些变化。
实际的内容是不是有分，像主任刚刚也提到，
其实在目前国内最常用的一个这个评估可能就说以这个叫做 MMSE， 它是一个简短智能测验这样的一个工具，作为一个评估的这个最常用的一个使用的情况。那这个是一个非常简短的一个检查，大概前后只需要5到10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做完这个检查。那一般我们就说会直接很清楚的问病人，就说你晓不晓得今天是几月几号星期几，那现在是民国几年，那你晓不晓得这是什么地方，它里面有包括对时间空间的一个定向感。那另外呢，我们会请病人记3样东西。那待会过1-2分钟之后呢，我们再问他记不记得我刚才跟你讲的那3样东西是什么。所以这个就测试病人的一个记忆力方面的一个能力。那另外还有一些包括这个算术这个就是说透过他的这个算术的能力，我们看看他这个部分有没有一些变化这样。那另外还有一个一大部分就是有关这个语文方面的能力，因为一个人开始有一些大脑方面的变化之后呢，也许他的语文的能力会有一些丧失或是变化。那我们会给他一个很常见的东西，问他这是什么东西，一个命名的这个过程。那也有会给他写字啦，或是看字，看他原来会读会写的人会不会因为他记忆力或是记忆力脑子功能的退化之后呢，他开始这个方面有一些变化。那另外呢，我们会给他有一个这个五角形的图，那给他在旁边画一个跟他一样的图， 就是超画这样的一个图形，看它一个视觉空间的一个概念跟手动的这个协调好不好。
嗯，
啊，所以这个啊，大体上它是一个啊，大概差不多啊，在很短时间之内，你就可以对了很多项的一个认知功能做一个很简短的一个评估，这样。那但是很重要就是说，这个不是一个诊断的一个工具，它是一个啊，可以当作是啊筛选跟了解目前病人的认知功能状况的一个啊一个测验，这样。那这样的一个结果，我们会给大夫在他的这个诊断上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参考。啊，这个是最常用的一个工具。
除了这个以外，是不是还有另外两种？
那除了这个MMSE 以外，我刚刚讲说它是一个非常简短的一个筛选或是一个检查的一个工具。
嗯。
那但是因为它很短，所以有它的好处。那也因为它很短，所以有它的坏处。比如说它不能够做一个很详细的检查。比如说我刚刚有讲说，我要来接受检查的人记三样东西，那这三个东西就呈现出来是他的记忆力的分数，可能是三分，可能是两分，可能是一分，可能是零分。那这样的情况之下，说真的，你很难对一个记忆力不好的人有一个很好的掌握。比如说，大部分来记忆力真的不好的话，可能他得到的是一分或零分。但是在轻度跟重度的病人的情况之下，你说一分是轻度，零分是重度吗？这个也有一点稍微需要去考量。所以后来呢经过一些学者。好，那在国内，就是说在我们台北荣总这边，也跟国外的一些相关的这个研究的机构还有学者合作，后来就是说发展了另外一个叫做知能筛检测验，那这个叫做 CASI 这样的一个检查，基本上它跟MMSE 这个检查其实是蛮类似的，它包含了 MMSE 所有的题目，那还参考了其他几个国外知名的一些相关的检查，那把这样的东西把它整合在一起，所以它变得总分不像 MMSE 只有30分，它是总分是100分，而且包含了9个不同的项度。那针对记忆力这个部分的话，它总共是有12分，所以我们就是用一个12分这样的一个尺来做一个这个记忆力方面的一个病程的一个变化的一个评估，这样。
除了这两种之外，我们还没有另外一个指标可以更详细的去衡量失智的程度。
那一般来讲，当然就是说像 MMSE 跟 CASI 这两种都算是一个比较是一个测试病人的一个目前的功能的状况。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比较常用的检查，它叫 CDR， 它基本上是一个临床失智的一个评量表。那这个评量表其实它包含的部分有一些部分是需要直接问病人，就是说也是从病人这边了解他的一些目前的他的一些记忆力啦相关功能的状况。那另外 CDR 有一个很主要的部分，就是由家属或是照顾他的主要照顾人的这个部分，我们去了解目前这个病人他在家庭当中日常生活上到底他的一些功能的变化是怎么样，这里面包括他的记忆力，包括他的定向感，包括他的在社区的一些功能，还有自己的一些个人的兴趣嗜好，还有处理一般事物的能力。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有关他个人卫生自己照料的一些能力从这个不同的层面，我们透过日常生活上比如说家属所观察到的，病人平常出去会不会迷路，他会不会使用一些金钱，他出去买东西的时候会不会买了三样东西掉了两样在外面，给了钱东西没拿回来。那由这些日常生活上的状况，我们去评量到底这个病人跟他以前来比有没有一些变化的一些状况。比如说以前他可以自己做这个事情，现在怎么他没有办法自己去处理这个事情，以前他可以到银行邮局去办理事情，怎么现在到银行去他不晓得该怎么办。好，那这些功能上的变化就变成在提供给医生作为诊断的这个信息上会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比如说病人他以前可以，现在不行，那这样的一个变化可能就是因为受到他的脑子的一些变化所影响的，那可能在失智症的诊断里面它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
那我不晓得说在这么多询问家属的问题里面，有没有包括说 询问这个病人之前啊，他的比如说他情绪的波动情形啊，或者说他的生活习惯，他是不是常常有忧郁的倾向，是不是有类似这样的调查？
对啊、除了当然就是说在日常生活上，有时候家属会主动的告诉你，比如说，哎，他啊父母亲，哎，他爸爸或是啊妈妈在两年前开始变得啊怀疑别人，或是说啊在很多事情上变得很猜忌啊，那后来发现是他常常东西找不到，他怀疑是别人拿走的，类似像这种情绪上、心理上的一些变化。那有些人变得很焦躁不安，就是说变得啊像小孩子一样，就一下子就发脾气，或是这个喜怒哀乐的状况，自己没有办法做一个很好的控制。那这些状况啊，有时候家属会主动的告诉我们，当我们在问他日常的功能的时候，或是说，哎，你父母亲啊，在过去这几年当中，他的一些情况的变化。那像我们的这个 CDI 里面也会问到，就是说，哎，病人的一些相关的啊情绪的问题，比如说他会不会无缘无故的发脾气啦，或是啊对周遭人他会啊猜忌或是怀疑这些部分，我们也会主动问到。那当然就是说，如果病人有比较属于情绪心理上的一些啊变化的时候啊，我们也会有一些其他相关的量表再来做更深入的这个探讨，比如说啊我们有忧郁症的量表、老人忧郁量表，来了解到底他现在忧郁的状况需不需要啊达到一个这个啊可能要考虑啊给这个相关啊忧郁症的这个药物上的这个处理。那这个时候就说，也许我们某些啊这个问卷的这个结果会再提供给大夫做参考，那由医生再啊透过他们的专业判断，该不该给病人这些啊相关的药物处理。嗯，
所以说几乎到门诊来的病人，如果说他进一步的判断自己的智力，看有没有丧失啊，或是减退，一定要到您这里来。
这个算是一个啊蛮重要的一个步骤，对对。
所以您接触了很多这样的病人或是家属，
对。
就说他们通常如果说开始怀疑自己的智力有减退啊，您观察到他们的心理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变化？他们比如说会不会就突然就变得非常沮丧啊，或者说丧失自信啊之类的？
对，这个是一个啊，其实在很多老人家都会出现的一些心理上的一些变化，特别是情绪的一个起伏。我有发现，就是说很多病人他们来的时候，啊，家属觉得说，哎，奇怪，我爸爸怎么这两年啊，以前是一个非常开朗的人，怎么现在变得都很少讲话？哎，是不是忧郁症啊？还是说是其他的问题？啊，那这个部分在目前的这个啊相关的研究里面也发现，就是说，哎，这个忧郁症跟老人失智症其实两个这个共同发生的机会是蛮大的，也就是说他们两个疾病是有共病性。啊，也就是说啊，也许有些啊人他呈现早期的症状是比较情绪的忧郁，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他就变得这个记忆力就越来越明显的变化啊，所以有人怀疑说，诶，忧郁症会不会是一个早期的一个失智症的一个症状之一啊。所以目前在啊不管是神经科或是精神科对这个部分都蛮注意的，所以医生也会特别去啊再进一步做一些相关的检查，那看看到底病人啊或是长期追踪，看看他们相关的变化情况。那当然有些病人他会出现像我刚刚讲说啊比较躁动的情况都有啊，那有些病人他会随着这个啊症状的这个过程哈，就是说啊从轻度的这个啊失智症的状况到中度到严重的状况的时候，不同的阶段他会有不同的一些情绪的表现。啊，有些病人在早期他会常常怀疑东西被别人拿走，那就很不高兴，常常会跟媳妇吵架，或是啊怀疑媳妇偷他的钱啊，那在家庭里面造成一些困扰。但是过一阵子以后，当他的记忆力变得比较严重的时候，他连这些东西他都不记得，所以这个时候他根本就不会去找东西，他也不会觉得说啊忘记有东西被别人拿走，或是找不到，他也根本就不会去找，所以会出现在不同的阶段，可能有一些不同的情绪的一些表现。
所以说随着他的记忆力或他的智力慢慢的减退，他是不是比如说轻度、中度、重度各有不同的行为上的不一样的变化？
对的，一般来讲就是说在整个这个啊，特别是老人失智症的一个变化的过程里面，当然记忆力的退化是一个最明显的，但是当记忆力退化的时候，一般来讲它是从所谓短期的记忆，也就是最近刚发生的事情开始，随着他的病程越来越严重的时候，他到最后连过去一些可 能跟自己有关的一些啊，我们认为是所谓长期记忆，比如说啊，我叫什么名字啦，我的家人啊，我有几个小孩，甚至于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做过哪些事情，像这些可能跟自己很有关系的一些信息，他都忘记了。
嗯，
那这个是就是就记忆力这个向度来看，
对
其他的功能，比如说自我照顾的功能，在轻度的这个失智症的病人，可能照顾上都没有问题，他也可以啊自己去弄点东西吃，只是有时候不小心会忘记关火，然后把锅子烧焦，他知道饱饿啊，但是随着这个情况慢慢的严重的时候，可能到中度的时候，他常常会自己觉得没有吃过饭。啊，所以怀疑说媳妇都啊这个虐待他，不给他饭吃。实际上媳妇三餐都照给他吃，只是他吃过的时候他就没有这个印象。那到严重的时候，当然就是说在吃饭的这个动作上都造成一些困难，比如说吞咽的困难啊。那这个到啊甚至于到末期的时候，可能就是需要人家来照顾，甚至于要用鼻胃管的方式来喂食这样。所以在不同的功能的向度上，它会随着时间有不同的一些变化。
嗯，随着这个轻度、中度、重度，它会有不同的症状或行为的异常现象出现。那么作为照顾他们的家属，或者说特别照顾他们的人，有没有各个阶段需要注意的事项？
其实这个部分呢，也是我们从家属带病人来做检查的过程里面，我们也学习了很多。因为我们看到不同阶段的病人，然后在不同的这个功能的向度上出现了哪些问题。那当然我们做了这个检查，了解了他们有这些问题之后，我们也会透过我们的这个经验的累积，我们来呈现给别的家属。比如说今天这个病人他虽然是轻度的，但是如果他的诊断上已经医生已经确定了之后，我们做了一些定期的追踪检查，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会提醒家属说，也许随着时间你要留意哦，也许你的父亲他在过一段时间是不是他的这个功能上会有一些变化，比如说原来他自己可以到银行邮局去处理这些事务，但是一般来讲到中度或是重度的时候，可能这些功能他就会有一些问题，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提醒家属及早做一些准备啊，比如说相关的这个财务的这个处理，可能要旁边有人来一起帮他来处理这个事情，甚至于当然最好就是交由别人来帮他处理
啊。
那个人的照顾上也是一样，有时候像洗澡啦、穿衣服这些，可能我们认为说理所当然每个人都会的这个动作，或是每天要做的一些事情，可是当病人随着他的状况从轻度到中度的时候，这些功能就会慢慢出现问题。比如说他到浴室里面，他不晓得这个水龙头的水应该怎么开啊，那这种情况之下，可能病人进去里面过了差不多10分钟20分钟他就跑出来了，结果你发现他根本没有洗啊，甚至有些病人进去只是玩玩水就出来了，那慢慢的他洗澡也洗不干净，他不晓得洗澡也是要擦回皂，然后再冲水，这些过程他等于这个步骤上他就没有办法去执行，那这个时候就是说需要家属可能在某些程度上给予帮忙啊。那另外我们常常会提醒家属的就是说，比如说这个老人家对于这个冷热的感觉可能就越来会随着这个年纪大或是脑筋的退化不是那么敏感，特别是在这个洗澡水冬天的时候你开了热水，结果这个水够烫了，但是它的反应比较慢的时候，它不察觉到这个水已经超过了皮肤可以忍受的程度，等到化解的时候已经烫到了，所以我们就会建议家属说，到某个阶段可能你要帮他留意，比如说把洗澡水换好，或是弄在水桶里面再捞起来这样冲水，而不要直接有水龙头开水这样。所以日常的生活这些另外像比如说吃药的这个情况，病人他早期他可以自己服药，但是到某些程度他根本忘记吃过药，或是吃了药他再吃，所以这种状况常常会造成病情的控制上会有一些问题，那我们都会透过在跟这个家属做这个 CDR 的这个晤谈的时候，我们也会提供这些信息给家属，让他在照料上能够比较有一些可以参考的一些根据这样。
嗯哼，所以它是慢慢退化的一个过程，但是到最后它会变成一个像植物人的状态吗？
这个是有可能的，就是说随着这个病程的变化，我刚刚讲说轻度到中度到重度，但是随着时间的过程到最后有一个极重度跟末期的这个阶段，也就是说病人会随着这个认知功能大脑的一个退化之后呢，他没有办法照料自己，但慢慢的随着这个 大脑的退化，他也没有办法去走路啦，肢体的一些活动都会受到影响，所以到最后病人可能就直接就是变得像一个植物人一样，他就躺在床上，他的吃喝拉撒全部都要别人来帮他照顾，那这个时候就有点像植物人一样，就是说需要一个完全24小时的照顾啊，那这种情况当然就是说可能家属的这个负担，当然有时候你照料上就会比较辛苦一点啊。那一般讲起来，当然就是说以现在因为有一些药物，它可以让这个病程的变化稍微比较缓慢一点，所以就是说先前我们认为大概国外的一些相关研究认为大概8到12年的这样的一个病程的变化，那现在也许会随着药物的这些就是说新的药物的出来，把这个病情做一些控制，让退化的状况比较减缓一点，所以也许这个时间会搭得更长一点。
最后是不是请林博士跟大家建议一下，因为我知道说如果家里有这样的一位老人的话，对家庭的负担算是很重，而且心理上的压力也蛮大的。
对对。
那么作为家属的应该用怎么样的心态去面对这样子？
其实在这个老人失智症以现在的这个社会来讲，其实是算蛮常见的。那我们的建议就是说，当一个年纪大的人到65岁之后，我们建议就是说能够定期到医院来做这个所谓认知功能的评估，也就是说我们称作脑力健诊，也就是说希望能够定期帮你的脑筋做一些这个检查，看看有没有一些早期的征兆出现，比如说开始记忆力有一些问题，如果有，那我们也希望说早一点透过医师的其他相关的检查之后，然后确定这个诊断，如果需要开始用药物的治疗，能够早期开始，因为你越早接受治疗之后，你的这个减缓的这个速度开始出现的时候，这个整个病程的变化就会变得比较缓和一点，你越慢治疗，可能这个效果就越来越就说比较不能够呈现出来。
所以说是不是说家属本身就是把他当成是一个小孩，用更大的包容爱去照顾
他。这个部分是绝对需要的，因为病人到最后就是返老还童，就恢复到像一个小孩的阶段，那所有的各方面都以前他学过的东西又已经都消失掉了，那这个时候可能需要家人在慢慢的就是照顾一个小婴儿一样去照顾他。
那您在这个接触这么多病患家属，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况可以跟大家分享？
那其实失智症并不是一个什么致命的这个疾病，但是基本上如果你对这个疾病有了解之后，能够早期注意到，那我相信对整个这个病人虽然有了这个疾病，但是它相关的这个生活品质的一些变化，能够把伤害减到最低。
那今天非常谢谢林博士接受我们的专访。
谢谢。
俗语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但是如果家里的这一老得了老年失智症，那么做儿孙的就得付出加倍的爱心，把他当成宝宝一样来照顾。因为老年失智症的患者到最后可能会退化成就像刚出生的小婴孩一样，什么都不记得，什么都不会。在面对这个目前仍然无法治愈的疾病时，病人的家属唯有乐观开朗的面对，才可能陪着亲人坚强的走过病痛。观众朋友，在今天的您知道吗单元里头，我们要跟您分享两位老年失智症患者命运大不同的故事。第一位患者是世界级的名人，美国前总统雷根。雷根总统是最受美国人民爱戴的总统之一。雷根在1994年经诊断确定得了老年失智症之后，89年下来，他的身体和心智状况越来越糟。他的病情已经恶化到肌肉能力丧失，说话也语无伦次。 他的夫人南希表示，雷根现在已经失去了跟人家对话的能力，也不再能游泳和散步，更无法辨认朋友。雷根曾经在美国影坛以及世界政局中叱咤风云，但是面对这个目前还没有办法根治的疾病时，雷根和他的家人也只能希望现代医学的发展能让以后的人不必像他们现在这样绝望地面对这种疾病。而相较于赫赫有名的美国总统，接下来这位老年失智症患者的故事发生在台湾丰原一位默默无名的88岁老婆婆谢桂英身上。谢女士年轻的时候得天独厚地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不仅能够读书识字，还能吟诗作对。但是上了年纪之后，各种疾病慢慢上升，她整天自怨自艾，担心子女会丢下她不管。86岁那年，谢女士又得了老年失智症，渐渐的手脚不听使唤，口齿也不清楚，慢慢的又丧失了生活自理的能力。在这之前，谢女士的女儿已经学练法轮功有一段时间了，因为亲身体会到法轮功带给她自己在身心方面的益处，所以希望她的母亲也来试一试。法轮功这个在台湾有10万多名学员的修炼功法，无论在祛病健身或是提高道德修养方面，都已经创造了成千上万令人惊奇的真实案例。谢女士因为在年轻的时候曾经修道40年，所以她非常能够理解法轮功书籍《转法轮》当中所阐述的道理。就这样一边练功，一边按照书中的要求，慢慢地把自己对病痛的牵挂以及对子女的埋怨都放下。这位年近90岁的婆婆竟然把眼看就要还给老天的智力和记忆力给找了回来。她现在还每天背书，400多页的转法轮她竟然背全了。观众朋友，生老病死是人逃不开的宿命，在老病面前，无论是大人物或市井小民，都得要低头。如果真的有绝处逢生，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机会，相信所有的人都愿意尝试的。以上两则故事提供您参考。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谢谢您的收看，祝您活出健康，活出自在。